我就在下边讲，上边的那小地儿太小了啊，那个动不了。
那感谢
我们啊、又见面啊，今天很多啊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熟，我在我们教会挂个名叫顾问牧师啊，顾问牧师不能总来，总来就不是顾问了啊，就什么都管啊，所以这个顾问是偶尔来一来就可以了。那先做个广告。那我们去年我们的夏令有多少人参加？你们有多少北加州去的，到南加州参加夏令的？举下手啊！感谢主，我们不少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我预备更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叫Marietta Hotspur， 就是一个温泉的地方，我们可以洗温泉啊。离我家只有15分钟，你们愿意可以到我家坐一坐。这个地方很好，我们的价格也很便宜。我们去年是一个人交多少钱啊？一天啊，我忘了。去年其实在三八八就很便宜了，那我们今天更便宜。我们今天大概一个人才啊一天50块钱啊，连吃带住啊50块钱。那是一个基督教的营地，非常的美丽。那我在那讲过好多次，到好多教会用那儿做营地。那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啊，2天我们才100块钱一个人，连吃带住啊。这个这个南北加州，我们还盼望北加州的同工们多来啊。去年就觉得很好，是不是？那今天更好，今天讲员去年是一个，张伯利牧师，那今天又加一个张牧师，叫张志刚牧师。那明年我们是张路加牧师，我们都姓张，牧师姓张的比较多。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早上来到殿中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应当用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把我们丰收华夏宣生会交给主，让这个教会在这个长辛苦的地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在这末世的时候向明光照耀。祝福陈牧师，祝福明贤弟兄，也祝福啊每一个同工们，让他们彼此同心啊，彼此相爱，在基督爱里边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谢谢你今天来啊，给孩子这样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圣灵来引导，你宝血来遮盖，是吧？除掉孩子一切的软弱，在你的面前是吧赤裸敞开，是吧？让你的圣灵来引导孩子讲的每一句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你们好。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知道啊，再过2个礼拜，那这个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就到了。那主耶稣现在啊，到耶路撒冷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所以跟着耶稣的脚踪，我最近在讲这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那么讲什么信息呢？就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信仰的核心里面很重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么同时，耶稣在十字架不仅成就了救恩，十字架它也体现出主耶稣对每一个罪人的爱和饶恕。那我今天题目叫十字架的爱和饶恕，我选了2段的经文。第一段在路加福音23章32节到33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同时定了2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句话我们都会读，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会用。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当下耶稣说”这句话读一遍，33节，一起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表现的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爱，因为没有一个爱可以让别人为你死啊。今天我请问我们彼此相爱的弟兄和姐妹，你们愿意为陈牧师死吗？愿意的举手。啊，就一个，就陈牧师的死党。还有吗？没有了。我请问夫妻，愿意为你妻子死的举手。那个没结婚的小孩16岁，你举手有用吗？你现在是愿意了，有一天结婚你可能就改变了。那我们有没有姐妹愿意为你的先生舍命举手？我们今天就一位、2位。那个没结婚的我知道，结婚了吗？结婚了啊！那感谢主，那神约生那觉悟就是高，就放下。不容易的，对不对？爱的最高的表现是为别人舍命。 所以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有这一位神。突然有人说基督教好在哪里，我们回教不错呀，啊，我们回教不都是恐怖分子，啊，我们佛教更好啊，你看佛教徒好像比基督徒还敬虔，早上三点钟起来念经，你们三点钟干嘛呢？打呼噜呢，对不对？好像今天我是三点钟起来祷告，因为我睡不着，啊，好像到北加州讲这堂信息，好像神给我很多话，但我知道我都不能都讲，所以我起来了。那你们不见得都起来呀？可是没有一个教主会爱到为他的信徒去舍命，没有。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舍命，耶稣也为那些与他为仇敌的人舍命，这个是基督教最高的体现。你们什么时候听过说穆罕默德会为你死，释迦牟尼为你死，李洪志为你死？不会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为我们舍了命，这是爱的最高的体现。同时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在世界上讲了几句话呀？
七句话，
对不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大家最能够熟想的一句话，叫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确实不晓得，人类当我们谈到爱好像不难，嘴上说出来不难，可是爱的最有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赦免，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饶恕那个得罪过你的人，饶恕那个每一天与你为仇敌的人。如果人类不会饶恕，会出现什么事情呢？那么人类就没有了。有一个人说，如果人类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好的，没有一个人的牙齿是全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我选自马太福音，大家有圣经的请打开马太福音，我没给你们预备啊，大家把马太福音打开，我们看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如果你有手机，你也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圣经，没有问题啊。现在因为到了一个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啊，信息的时代，拿手机不一定是打电话或者看微信，有的时候可以读神的话啊，可以为神所用。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彼得说，你看那时候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父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么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在二十三节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仆人进前来，看见他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边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 那大家知道我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的爱和饶恕。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一个作家叫雨果，你们大家都看过他的《悲惨世界》，尤其前段出了一个歌剧式的《悲惨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么雨果的《悲惨世界》讲了一个饶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让阿让这个小偷被饶恕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深刻地将律法、恩典、定罪、饶恕、公正和怜悯做了对比。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冉阿让，台湾翻译成叫尚万强，好像是对吧？尚万强，如果你读过这个《悲惨世界》，那么冉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的徒刑，他就坐了19年的牢。他被释放后，他变成一个心里相当的刚硬、充满了歹毒，然后又消极的人。他觉得他一生没有盼望，社会也不接受他，所以他要接着继续的偷。他有一天来到一个教堂，他就偷了教堂很多的银器，尤其那个银灯台，他都把它偷走了。那么偷了银器，他跑去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警察也蛮有水平的啊，当犯一个现在放一个犯人，知道会给你身上按一个铁链，对不对？链子那个那边就监视他。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姐妹就干这个工作的，监视美国释放的人，给你个链子，你不能走出这个州啊。那么他那个时候警察会跟踪的，那他就忘记警察跟踪。当他从教堂里出来，正好被警察捕了一个正环，就给他逮住了。他一个麻袋里边装着全是银器，好，又偷了啊，就把他带到主教的面前啊，就告诉他偷了你的东西，如果你说是，句句定准，我们就再判他死刑啊。这种人不能从监狱里出来。那么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个主教他做了一件工作，当他看到这个罪人的时候，神的怜悯在他心里面涌流出来，他就说这个银器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他然后说，哎，我还送你这两个灯台，你怎么没有拿走，一起拿走。那么这个法官警察无法定然而让的罪。那么然而让那个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他看到有这样一个主教对他如此之好，他是这么一个罪人，这个主教不仅赦免他，把他当作朋友。那么这然而让从此悔改啊，从此悔改，洗心革面，他给自己改了个新的名字啊，然后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隐居在一个小镇子里边，后来他成为当地的市长，他也成为一个当地的一个慈善家，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没有结束，你们记得吗？有一个警长叫贾维，这个贾维这个警长呢，就特别的有鹰犬般的眼睛，他就觉得这个冉阿让悔改是假的，他要把他过去的疮疤挖出来，所以他就跟踪他，每天跟踪他，那不放过他，他觉得他一定要把这坏人绳之以法。因为这个警长是非常敬虔的一位警察，他非常正直，刚直不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后来这个警长有一天啊，这个被啊，这个被这个好像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被这个被关啊，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来到的时候，这个警察被逮捕了。逮捕这些学生们和工人们要杀这个警长，因为警长判了很多人啊，你知道法国大革命很多都是流氓这个起来的，对不对？无产阶级嘛，啊，这流氓的革命，把皇帝也杀了啊，警长也要杀。那然而让在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他去探望那个警长，去救他。当他把这个警长救出来的时候呢，这警长就手铐子给他铐了，说你往哪里逃跑？终于把你抓到，你冒名顶替当了市长，今天哈，我要把你交给法庭，将你绳之于法。你看这些故事写的多有意思啊，啊，惊心动魄。可是呢，然而说可以没有问题，我是个罪人，我愿意为我所犯的一切的罪承担责任，你把我带走吧。在带他的过程中，走到塞纳河边的时候，这个贾维警长他良心感动，可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守法的人，他不能够退让，他 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自己跳河自杀。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悔改的故事，这也是个饶恕的故事，饶恕的故事。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人，都是正直的人，都是正直人。贾维是不是正直的人？他为了国家法律的这个庄严，他坚持法律，可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没有恩典，没有恩典。我们看到那个主教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他知道你偷东西是错的，但是他希望一个人能够悔改，能够悔改。所以这个饶恕在人的一生中非常的重要。你会看到很多的夫妻为什么离婚呢？就因为他们不能够饶恕。很多教会为什么分裂呢？就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饶恕。其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发现这些事情，当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自己就是罪人啊。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得罪、被伤害的事实，就不需要去饶恕。那我们看看定义什么是饶恕啊？给我做了这个投影了吧？来，请往下走一页，看看有没有啊？来，你要往下走，我这里边有那个经文，也有投影。哎，你往下走。哦，没有啊？有吗？好啊，你放这个才对，对，你要放我这个啊，你别放你那个，你跟我那不一样。你看我讲了半天，你还没放啊。好，饶恕的定义是什么？大家看，饶恕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不责怪或怨恨对方，自己也得到医治和赦免，这是饶恕的定义啊，饶恕的定义。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长期的被一种不饶恕在捆绑的时候呢，伤害最大的是他的自己，是他自己。有一个人说，不饶恕的人呢，这是个哲学家说的，不饶恕好像人吃了毒药，希望别人死一样。你想这句话是不是有意思？哲学家讲话很有意思的，自己吃了毒药，期待别人死，这就是不饶恕，啊，这不饶恕。那不饶恕还有个问题，所以有一次有一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他把一群人，愤怒的人，伤害的人，啊，一大群关到一个屋子里边，然后激怒他们，让他们愤怒，他们在这边歇斯底里的叫，然后呢，让他们哈气在玻璃上，那么他把玻璃上的哈气呢，把它刮下来，变成晶体，一点点，然后放到实验室里边去，他们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毒素，后来他们就给老鼠吃，老鼠就咬死了。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声音告诉你啊，人不要轻易的发怒哦，人也不要这个发怒到日落，发怒日落。所以，当我们从那个试验中看到说，那个老鼠吃少量剂的精神还不错，活泼好动，可吃了多量剂的，不仅失控、横冲直撞，不能入睡，控制自己的运动神经，后来就死掉了。那我们的身体中有多少这样的粉末呢？如果一个人长期怀恨时，他身体中所产生的化学物质会伤及自己的身体啊，伤及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里边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我们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过去一个忧愁的人会变为喜乐的人，过去一个经常计较别人的会变成一个大方给予的人。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就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行为方式、行事为人，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让上帝来鉴察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从三点来分享，我从三个方面的分享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对天国的比喻相当独特的一卷书，尤其啊关于天国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那么天国的公民的第一个要件就是饶恕，不能把这些怨恨带到天堂上去，因为你要带天上去，上帝会审判你啊，上帝会审判你。刚才耶稣怎么说？你的地上不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怎么样也不饶恕你啊，也不饶恕你。那我们看到说， 首先我们看人人都是罪人啊，往下走，人人都是罪人，我们看第一点啊，第一点，人人都是罪人。罗马书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当时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啊，然后他说的很不错，他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你能饶恕他一次吗？我们很多人一次都不能饶恕。他说彼得不错了，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彼得为什么说七次呢？因为按照犹太拉比的说法，犹太人饶恕人最多四次，中国人呢？哎，你怎么知道？
事不过三，
中国人三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那犹太人呢，比中国人强一点，他们四次。所以彼得说我是基督徒，耶稣的门徒，我可以饶恕七次，我要超过犹太人的律法，我要胜过犹太人的义，对不对？那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可是耶稣对他说不对，耶稣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你们能数得过来吗？七十个的七立方乘方，你们觉得这怎么算？耶稣的意思就是永远的饶恕过去，永远的饶恕过去。那么耶稣告诉他，这是天国的原则，永远的饶恕过去，因为你不饶恕你的弟兄，你天的父也不饶恕你。耶稣没有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偷盗啊，骗人钱呢、啊、还是强暴啊，还是什么这个啊，骗人感情啊，总而言之，不管你骗什么，你都要饶恕。你如果不能够饶恕，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那么耶稣为了让彼得了解这个原则，他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我们看这个故事，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带他的仆人算账。他讲天国的原则，我刚才讲了天国的公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吗？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啊？我们多少是天国公民？举手。我看我们已经信主的请放下，他暂时不是的举手。有还没有没信主的，那可能我再稍微讲的浅一点啊，让你能够听得明白。那这段经文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讲到就是为了让我们还没有信主人听得明白，所以他就用比喻。他说我不用比喻，我就不讲了，因为你们听不懂。我讲地上的话都听不懂，我讲天国的话你更听不懂。我们今天讲美国我都不见得懂，讲中国也不见得全懂，可是我们讲天国就全不懂。所以我们要耶稣讲，一定要讲个比喻，让你了解天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天国的原则，他说天国啊，天国不仅是一个问题，天国有好多好多问题。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看到很多天国，天国，天国，对不对？那他讲的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他有一个王，有很多的仆人，很多的臣民，他跟他们算账。有一个仆人来啊，他欠了1000万银子来了啊，这个人欠的太多了啊。我们常常牧师讲到会讲错，1000万两，没有写两。你看他写两了没有？你们打开你们圣经，不管和合本、新译本啊，还是他原文的，你看呢，没有两这个量词，没有两，这个不是两，这个是犹太人的计算方法，叫他连德。他是欠了1000万他连德的银子。那么他连德是什么东西？他连德是个重量的单位，它有多大呢？啊，它有多大呢？按照这个 D.A. Carson 那个新约的解经权威说，74磅，一个他连德是74磅，啊，有这么重。其实这个按照犹太的拉比的宣称说，他说这个他们在算这个他连德，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一个银塔林德的价值是410英镑，在100年前，或者2050美元，在1915年啊。而一个金塔林德的价值是6150英镑，或37500美元，在1915年。我记得告诉你，1915年不是现在啊。圣经没有记载着那个欠的金塔林德还是银塔林德，他没有说。但是1万个银塔林德就等于现在205亿美元，205亿美元是这么一个数字。如果是塔林德这个数字的话，就说这个人所欠的债，我不知道他怎么欠那么多了啊，有这个比喻了啊，他怎么欠那么多呢？我也觉得欠债人没有欠那么多的，那就说你还不清，你用你的工资、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一生， 包括你的后代子子孙孙，你永远还不清。这是表示我们罪人是亚当的后裔，从亚当到现在人类所犯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永远还不清。如果上帝追讨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之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是欠债，而且这个欠债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圣经用的语言是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你还在欠债，你还在犯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乐意他这主人怎么办，主人就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来偿还。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经文啊，卖了偿还。那么这个人呢，他当然还不起呀，他是普通家普普普普跪拜，好谦卑呀。一个人欠债就谦卑了啊，一人别人欠他钱他就生气了。还有今天大陆好像不是，据说哎，这要债的就特别的谦卑，就是要债的跪下来，杨白劳也和那个黄世仁都角色都兑换。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是他夫妇敬拜，他谦卑下来，他谦卑下来，他说主啊宽容我啊，将我会将我一定还清，还不清但是有个态度。那这个主人很好，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你知道这个慈心是专门给耶稣的，神的那个怜悯慈悲，在原文中是指神的怜悯与慈悲。圣经中还哪里用过路加福音，对不对啊？那个父亲就动了慈心，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好多这个慈心都用在天父和主耶稣身上的。那么他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这个好像一个人信了主了啊，我愿意认罪悔改信耶稣，上帝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不管你所有的罪，不管你 别人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不管法庭判了还是没判啊，可能你有的时候承认的被承认的，你心里边最隐秘深处的，上帝全部赦免，因为上帝都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的，因为他就是光，在光里面毫无黑暗，黑暗在他面前不可能被隐藏，所以赦免了他所有的罪。那我们在这就看到是个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人。那我想到这个人啊，第一点没讲完呢啊，这个有点像我，那我就常常的犯这种罪啊，犯这种罪，但是常常会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哪一个人没有罪呢啊？谁没有罪举手。我给你们再质疑一次啊，或者再撒一次谎。一个人说自己无罪就是撒谎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是带着一身的污秽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身的罪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带着一身的别人给我们的伤害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但我们所寻求的绝对不是复仇，如果复仇那就不要信耶稣，如果复仇最好参加解放军啊，对不对？或者去那个恐怖分子的叫什么 S 伊斯兰国。可是我们信耶稣的最大的一个体现，神的儿女就是彼此相爱。耶稣说的彼此相爱是没有前提的，不是说哦，你们把所有东西钱都还回来我们再相爱啊，把这一千万银子塔林德的还回来我们再彼此相爱，耶稣没有这样说呀，耶稣是赦免了啊。这个彼此相爱是神儿女的能够表现出来的。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肯定不是耶稣的门徒，肯定不是，嘴上说都没有用的，因为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会表现出来。我们看到那个欠了一千万银子的人，他走投无路了，他大难来临了，他家也没有了，儿女也出卖了，什么都要没有的时候，他有一个态度，他这个态度太重要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个主人面前，他说主啊饶恕我，我将来必定还清。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神爱那个悔改的人，那个愿意悔改人。你刚才我们读了诗篇51篇，对不对？那里面有句话，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刚才你们读了诗篇五十篇，你们知道诗篇五十篇是谁写的吗？ 不知道，我一问你们好好不好好读圣经是不是，一问就瞪眼睛看我，我一般不问了。大卫写的嘛，大卫的诗嘛，别人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吗？为什么大卫能写那么好诗？因为大卫犯罪了嘛，他犯罪了，他心里他痛苦啊，圣灵来感动他，他痛苦。大卫犯什么罪知道吗？那个诗你们读的时候，他前面不写的吗？是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以后他写的诗，你知道吗？拔示巴是谁呀？是他的朋友乌利亚的妻子，中国人说朋友妻不可欺，你知道吗？大卫有一天，你知道吗，当了君王了就开始骄傲了，当了君王了也放松读圣经了，放松，中国话就放松思想改造了。有一天一睡觉睡到下午两点钟啊，不是两点，四点哦，太阳西斜了，哪有睡君王睡到那个时候，那不那能治理国家吗？对不对？毛泽东也睡那个时候啊，睡到西斜了，早上不是早上，下午起来了，眼睛蒙蒙蒙蒙的，洗了个澡，跑到那个房顶散步。你们没看过犹太人的皇宫是平顶的，我去过那地方，那个整个的欧洲那些包括那个阿拉伯国家，他那都是平顶的，人们就在上面散步跑步运动都行了，他在那散步，散步你好好散吧，他眼睛四处看，哇一下看到一个房子一个窗子，一个女人的美妙的身材
在洗澡，
哎，在洗澡，没穿衣服或者穿睡衣也许看到了，看到怎么样，就告诉仆人警卫员吧，那个找来找来，这个这么漂亮，找来就给人家睡了，睡了就那故事很长了啊，然后他发现怀孕了啊，怀孕了就人家他就把人丈夫弄回来，意思让他俩同房，那时候又没有现在 DNA 检查，对不对？生下来那就是他乌利亚的嘛，对不对？就是丈夫的是好战士，说战争期间我怎么能跟妻子同房呢？就坚决不同房，他就把他派到前线死了，让他的前线打死了，借刀杀人，多坏这个君王，对不对？这么坏。然后他把八十八娶来了，那个孩子后来死了，那孩子上帝咒诅那个孩子，那孩子死了。后来他当然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二孩子为什么得祝福？因为大卫悔改了，大卫认罪了，大卫后来生了所罗门，对不对？大卫认罪了，大卫写了好多诗篇来表达他当年这个罪，51篇是最有代表性啊，51篇是最有代表性。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怎么能可以犯这种淫乱呢？你们想过没有，他怎么能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大卫知道有错就改，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犯错，哪有不犯错的人呢？那没有的。如果上帝追讨我们，每个人都站立不住。我相信今天世界上好多人不如大卫，哎，几乎所有人都不如大卫。你按照圣经说他是合神心的，都不如大卫。大卫是因为人因错就改。你看这51篇，他是神啊，求你为我第十节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是哭泣着写出这首诗来。我每当读51篇，我都会流泪，我都会流泪。像一个真诚的人，真实的人，你知道大卫怎么认罪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先知叫拿单，对吧？来到皇宫，别人不敢讲，这个拿单是先知，先知的功能就是责备君王，监督君王。拿单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人很多，他请客，家里来客人，很多很多的羊，他不杀，他把一个别人家一个穷人的羊，就一个羊羔拿来给杀了，来款待他的客人。大卫说：“这人该死，把他给我找来，因为他是君王嘛。”拿单说：“这个就是你，你有那么多的嫔妃，那么多的妻子，你还去抢人家乌利亚的妻子，就是你。”哇！大卫立刻怎么样？如果今天的中国的君王，你说他会怎么样？他把你关监狱去，你不信？如果美国的君王呢？他不承认，对不对？我们知道克林顿就是不承认嘛，一直到那个叫什么，那个女的叫什么，莱文斯基拿出裙子来，他才承认，知道吗？可是大卫怎么样呢？立刻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说：“神啊，赦免我，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会看到说圣经中的人为什么可爱，因为他真实，他真实。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警醒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债务人，而且我们是寂静时的债务人，我们还有继续的软弱，继续的犯罪，继续的得罪神。但是不要怕，我们重要是我们悔改不再犯。我记得约翰福音好像第八章，对不对？有一个犯了淫乱的妇人，他这个被当场抓住现行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把他押到殿中找耶稣，说耶稣你看啊，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吗？你看这人怎么处理啊？他犯了淫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这种人要乱石砸死。你不要说那个时候的阿拉伯地区、犹太地区，现在的阿拉伯地区你要犯这种事也是乱石砸死的吗？我们不看前阵有实刑吗？啊，对不对？啊，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小放下石头走了。我就读为什么从老到小啊？年纪越大犯罪越多。从人类的时间来看，你看一个小孩他还没有开始犯罪，所以老的人有智慧，他知道自己是犯罪的，他没有拿石头打他，他放下来走了。然后呢就中年人，然后呢就年轻人，然后最后是小孩，从老到小他们都走了。我觉得这犹太人，我觉得法利赛人不错，虽然假冒伪善，我就想想能够假冒伪善一生也是不错的，对不对？假冒伪善一生不容易啊。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中国人呢，哎，我们就拿石头打你，我打死你拉倒，我先我的罪我再说，你想会不会这样？会吗？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嘛，对不对？拿起石头很容易，但那个石头打自己呢？为什么不打自己呢？因为你也是罪人，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审判罪恶，只有上帝也判断对错，人不能判断。你比如说你人能判断谁得救不能得救吗？你不可能吧，因为有一天天国好像一个网网，所有的水族到天上有一天天使挑出来，没有让你挑。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不能挑弟兄姊妹的对错，我们也不能够判断弟兄姊妹得救不得救，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有谁呢？我也有神，因为他检查一切，他审判一切，我们不能够审判，我们只能够传扬福音，我们只能用主耶稣的爱爱每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罪人，这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人人需要赦免，我们看第二点，人需要饶恕。那个仆人出来了，我们这段经文就特别有意思。你看到那个仆人出来以后呢，他出来他是自由的，对不对？他已经被释放了嘛，对不对？他已经2000万他连得，上帝都已经那个主人已经全部赦免了。他是个自由的人呢，他是个得到恩典的人呢，他应该非常高兴快乐，他应该同样用这个主人给他的恩典来对待他的朋友或者得罪过欠他债的人。可是你看他怎么做的呢？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也央求他，这个同伴没有夫妇跪的跪下啊，只是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等他还所欠的债。我相信这人有圣经根据，这个欠10两银子，他有圣经根据。圣经说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进神的国。他觉得你10两银子还不清，我给你放在监里去，你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从这里出来，是马太福音说的吧？他有圣经根据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可能有圣经根据，我们会抓着一句经文来为我们说服我们自己，可是在神的永恒旨意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上帝饶恕了我们，我们却不能饶恕我们的弟兄，不能饶恕我们的姐妹。所以你会看到说他揪住人的喉咙啊，因为10两银子掐住喉咙。原文说那个掐住啊，不是这样简单的，明显你过来我掐你一下，他是这样掐的， 就让你呼吸不上来，要掐死你，置于死地的意思，你懂意思吗？那个原文是非常狠的，他掐死你，置于死地，欠你十两银子，至于吗？而且你的主人赦免了你1000万银子，这个欠你，这个写了重量单位，没是塔连德啊，是十两。塔连德是还不清的，十两能不能还清？十两是可以还清的，十两就一个礼拜的工资而已，完全可以还清的。他就掐死他。弟兄姊妹，我想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韩战期间，有一群美国兵，他们来到韩国啊，在三八线上打仗。然后呢，有一个韩国的小年轻人就 serve 他们，就服侍他们。那这美国兵呢，老嘲笑这个韩国孩子。有时候摸摸他头，有时候把他衣服藏起来，有时候把他的鞋子钉到地板上，他一穿抬不起来，总搞恶作剧。有一天，这些礼拜天，这个他们美国兵的时候也是要做礼拜，有军牧嘛。啊，我有个朋友就是军牧，熊岩就是军牧，你们记得哈？这军牧就做这工作的，给他们讲道，讲道可能就讲的饶恕，哇，这些兵就感动了，就觉得哎呀，对不起，这个韩国就向韩国这个小年轻人道歉，说对不起，以后我们再也不跟你搞恶作剧了。那小年轻人说，那也不再把我的鞋钉在地板上了，说不会了，也不在这个半夜睡觉往我的床上放凉水了，说不会了。啊，那个小孩，那我也向你们道歉，我以后也不会在你们的汤里吐唾沫了。每次他们喝的汤都是这个小男孩的口水。你记住吗？当你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他会以牙还牙。当我们读这经文，我们看到说神不喜悦这样，神不喜悦这样。神喜悦我们能够饶恕每个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本身是欠债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欠债人，他欠了那么多，他出来的时候他却揪住那个欠的那么少的不放，他不放。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说他的同伴也央求他，他却不像以前那个债务人对他那样他央求他，他却不容，他一个刻薄的形象出现，一个狠毒的形象出现，他一点都不像在他主人那里求主人饶恕的那个时候那么谦卑了，他完全换另外一个面孔，他在主人那里一定是充满了这个敬谦可是他来到了同伴面前，他变得极其的凶恶。人好像有两个面孔，那上帝究竟喜悦哪个呢？那上帝喜悦那个悔改的人悔改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你的朋友得罪你你的丈夫得罪你，你的妻子得罪你，一定要学习饶恕。我昨天前天住在杨妈妈家里边，早晨就很短的一点时间，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杨妈妈就给我讲她的故事，可能你们都知道。那我听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好多美国这些老华侨他们经历很多的苦难。杨妈妈来到美国，丈夫就抛弃了她，跟别人走了，三个孩子留给她，她又不懂英文，又没有工作。那你们自己的姐妹你们都不知道，所以以后多爱杨妈妈啊。他把孩子全部带大，家里一尘不染，敬虔的接待神的仆人，接待一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那弟兄姊妹，但我看到他跟我谈的时候，他心里没有什么的仇恨对丈夫的仇恨没有，他在基督里面学习了饶恕，这个不容易啊。好几十年过去了，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承担了，可是他能够饶恕，所以他有今天的身体的健康，他有今天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这个夫妻之间很多的就不能饶恕，为什么离婚呢？就不能饶恕吗？今天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你们知道哪个国家吗？不是美国，说你都不知道，俄罗斯80%。离婚率达到80%，俄罗斯的男人酗酒不负责任，这是真的。喝醉了打老婆，俄罗斯女人为什么胖？扛打，不胖不行啊，不胖一打骨头就断了，扛打。第二， 我们说几个大国吧，小国就不说了。美国50%，美国为什么离婚呢？强调女权主义，各自上班，各自赚钱，谁怕谁呀？对不对？不行，我们就分开。那有的离3-4次婚，结4-5次婚，啊，很多这种，所以这个把离婚率提高了，因为你结一次离一次就算一次，是吧？中国呢，极轻之罪，25%。可是你知道中国25%，中国多少人呢？中国人口是美国的，美国是2亿多，中国是13亿，其实不止了，人说都15亿了，对不对？14-15亿了，啊，还不包括我们海外这些，包括我们这更多了。离婚率25%，为什么？我就觉得里边好像我辅导过很多很多的婚姻，我觉得它里边好多好多的苦读，不能够饶恕。你如果我辅导婚姻，让他们两个先讲，啊，这个中间有隔个桌子，要不会打起来，你知道吗？你让他们说，说，你知道男的说的多，女的说多，你告诉我。哎，这是你们说自己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是你们说的。你们真的承认你们说的多，对不对？
男的好狠
呢，男的坏。那女的说，哒哒哒说一个小时，男的就一句话，胡搅蛮缠。哎，我听着好有意思啊，男的为什么不抗辩呢？他男的没有错吗？他一定是有错的，人说的是不是一定是事实的？他不晓得，这男女的不同，一个在火星，一个在是土星，完全不同。这女的嘎嘎嘎嘎嘎说呀，带着感情啊，哇，那家伙描写，灯光也描写，地毯也描写。描写完以后呢，那个男的就一句话，胡搅蛮缠。我这个春节我就辅导了3个婚姻，当然这3个婚姻都现在都很好了，起码年过得不错。过年呢，你让不让我过年了？我也是人，我也得过年。大年三十打电话来，吵架要离婚，还是告我分财产，他要公司的40%。我说分财产找律师，别找牧师。你要想好好过，找牧师。啊，今天你是想过呢，还是分财产呢？你要是分财产，就别找我了，直接找律师，对不对？过年找律师，别找我。啊，当然这弟兄姊妹还是在主的爱里面学习饶恕，很美的见证。看到夫妻拥抱哭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只是十字架的爱能够在夫妻生命中体现出来的。一个人认识真理跟不认识真理真的不一样，一个人有没有重生的生命，在他们调解他们矛盾，我就能看到那个生命好的他就不太讲话，那个生命不好的就对不起啊，有的我也许弟兄话也多的生命不好，跟你讲啊，不见得都是姐妹，可是我真的是看到真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人类有什么希望？如果没有饶恕，人类有什么希望？你知道吗？没什么希望。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南加州的警察局有一天把一个美国的老妇人的家里包围了，然后严密的封锁， FBI 都来了，完然后呢就打铲车来了，装垃圾的车来了，哇！他们把门打开，进去清出4吨垃圾。一个老人家永远往家里捡破烂，然后他也不用，他什么都舍不得了扔，越堆越多。30多年，他堆了4吨的垃圾，然后这个垃圾以后他住在里边，你这垃圾会产生什么呢？都是老鼠啊、蜈蚣啊、什么蟑螂啊，都爬到邻居家去。邻居家的蟑螂怎么清都清不清，因为都后来邻居就把他告了，人家就一查，哇，这个老人家这是我的财产，美国自由财产，谁是不可侵犯，我的垃圾是不可以侵犯，但是你可以不侵犯，但你影响了别人就要处理你，全部清掉，然后找那个消毒的来给他消毒啊，给他重新换一个环境。你想一想，这个房子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内脏，如果你的内脏里面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你的生活会有快乐吗？你会有健康的身体吗？你会有美好的灵性吗？你怎么会有呢？不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到你的身边闻到都是恶臭，他会远离你，他不敢惹你，他会远离你。 这个故事给我带来很多的思考，我也常常求神来检查我的心怀意念。所以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一定要时时的用圣灵来充满你，让圣灵来光照你，来清理你里面的生命，清理里面的心怀意念。凡是不合身心的，凡是还有苦毒的，对别人仇恨的，或者因为服侍中同工们有点不同意见的，心里边那个过不去，你一定要过去，是为你好，是为你好。如果每天我们都把这些苦难往里边弄，你知道这个牧师做牧师最难的并不是牧会，并不是讲道，最难的就是辅导，你知道吗？辅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垃圾桶，他们夸夸夸垃圾就往我们这里边堆，他不，你不能不听啊！你说你听多了会怎么样？如果清洁工天天去清理大粪会怎么样？浑身肯定有臭味啊，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没有圣灵来光照你，你没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得忧郁症，因为你看过太多人生的丑陋，人的阴暗面，你看了太多太多。但是感谢主，神拣选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今天的时代，人人都有苦，每个家庭都有不幸。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相似，不幸的家庭呢，各自的不幸，不一样的不幸。我曾经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家乡啊，我去了，我到俄罗斯，我最想看的就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两个人的墓地。至于列宁的，我经过红场十几次我都没看，我觉得没什么可看。那我就崇拜俄罗斯的这些大文豪，这些大文豪他们真的是为了爱情也好，是为了理想也好，他们可以献身的啊。那我就去了托尔斯泰的家乡，开了三个小时的车，我们到了他家，很富有，2000多acre的土地都是他的，他埋在一个他的那个一个林子里边，他的墓上没有墓碑，就是一堆土，不过他土跟我们中国土不一样，中国是圆的一堆土，他是方形的一堆土，像棺材模样的一堆土，旁边长满了野花，也没有人故意给他种花。那我们在那照了一个相，其实什么都照不出来，没有说普希金之墓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没有底下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共产主义战士，永远的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这么一个人。我到那以后，俄国人那个解说跟我们讲他真实的故事，夫妻关系非常的差，他太太特别的漂亮，他当年追求他太太的比他太太大了30多岁，太太是一个大学生，懂音乐，好交际，尤其是交谊舞跳得特别好。结婚以后，两个人思想距离越来越大。那这个托尔斯泰怜悯穷人，他想把家里的地都卖了来帮助穷人。秋天他请穷人到他的家里摘所有的果子，随便的拿走。妻子喜欢高上流社会的舞会，豪华的宴席，两人完全不一样，经常吵架。吵的时候，不过有他那个战争和平怎么出现，就是他俩吵架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的妻子，就住在马厩里边住了一年，就写出战争和平。你吵架你写出什么呢？什么都没写出来，你知道吗？有什么意义呢？那苦难与人有益，让人懂得上帝的律例。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一场大架吵完了，那时候托翁已经80岁，自己离家出走，没戴帽子，冬天的时候出去就得了伤寒死了。死的时候告诉临死前告诉他旁边人，我的追思礼拜不许我的妻子出现。你看他们之间这么伟大的人物，何况我们呢？所以正常，你家里有点事正常，你比较托尔斯泰你小 case， 你知道吗？所以想一下他们，我们就得医治了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苦难神重，我们觉得我们还不算什么，我们还算过得不错。因此位一定要记住，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我们首先需要饶恕，我们需要上帝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如果上帝不饶恕我们，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何等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吗？我们可以成为牧师，成为传道，成为长老，成为同工，我们可以站在台上带敬拜。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罪人成为新造的人。那同时我们呢，得了恩典，我们也把恩典活出来， 我们要活给我们周遭所有人，想一想过去所有的一切，让神来光照，神来掌权。我们看第三点，最后了啊，人人都要面对审判。我们看看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这个忧愁原文的意思是不平，不是忧愁的问题，是不平。然后呢，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告诉哪个主人呢？他欠了债那个主人。那么于是主人叫他来，要跟他算总账，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看他主人用的一个词，原来没有这么用，他欠了他1000万塔连德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你这恶奴才，你不还我钱，你是个恶奴才，你是个坏人，他都没有说。可是当他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他的主人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啊，我们再往下看，来，圣经动一下。那么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不可能还清嘛。然后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非洲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非洲的小国的国王，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大臣。那么这个好朋友呢，爱讲一句话，不管皇帝说什么，他都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我发现很多人就会讲不好听的话，竟然见到别人说句话，帮就给顶回来。有的时候你就鸡同鸭讲，不知道他说什么。我觉得做神的儿女的应该嘴里出祝福的话，你们见到弟兄怎么要问安，要问安啊！当然不是像中国吃了吗？吃啥呢？今儿吃啥？我们就问安说耶稣爱你。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刘副李院长每天早上见到我们都会问我们安，也希望我问他安。他向同学们彼此问安啊！我们这罗马书第16章，保罗那个时候问安，多感动！我读到保罗问安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的读，我发现保罗不管这个菲比啊，什么这个亚居拉、百基拉，没有一个在他的事工中帮助他，他不记得的，他都感谢主，问候他们，在主的里面是与我同工的，一个一个的问候。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问安。看到年长的弟兄姊妹就说，哇，脸色真好，再活100年都没问题。你不能说，哎呀，这怎么今天脸色这么差呢？他完了，本来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个他就差了，你知道吗？然后老找人毛病，看你说，哎，那天你是不是你那句话好像对我说的？牧师讲完到时候，牧师那句话也对我说的，其实牧师讲的是神的话。那你怎么就对你说的？因为圣灵光照你了，你有那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会，中国尤其中国人嘴上就不会说祝福的话，就能说恶毒的话。哪来的？我们从共产党的教育来的，这是共产主义教育，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不对？毛泽东10亿人民不斗行吗？7、8年咱们就斗一回，对不对？所以这个在骨子里，我们这个血液里边，我们都有这些东西。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普林斯顿语音室就告诉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体系，你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那怎么改变呢？不再读大陆的书，不再读共产党的书，读圣经，读中华民国出的书，那个里边也有毒素，没那么大。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国一说话都有斗争性很强的，我们的词儿用的都很强的。我今天讲到你们也会听得出来我是大陆来的吧？很强的，骨子里面在血液中了，不好改的。一讲话是三字经的，我们那些文人不讲话不讲三字经好像就没劲儿，你知道吧？他讲点什么三字经觉得好像自己像个男人啊。可是读了神的话，慢慢我们的语言开始改变。当你的语言方式改变，你的心就改变，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圣经中有一些教导跟我们世界看法不一样的哦。保罗说，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觉得应该把心灵献上，然后身体变？不是的。圣经告诉你的语言体系改变，你心里就变了。我告诉你， 啊，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体，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就打孩子，死孩子，你老用死孩子，他没不死也被你咒死了，你知道吗？你真的没出息。哎呀，你永远考不上好大学。你看，你为什么说这个呢？你就说你就一定哈佛啊？不是哈佛，咱们这个北加州离斯坦福挺近的，也凑合。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鼓励他。我的女儿来到美国12岁来的，她的同学们都说，我们就这批人，我们就考 community college 就行了。她就于是就跟我说，我就去 community college 可以了。我说不行，我说你的能力怎么就去 community college 呢？你哈佛不行，我要求你啊，你总得给我弄个州立大学，哎，那个叫 VCU UVA 维吉亚大学。我们在维吉亚住的时候，你说我考了维吉亚大学吗？对不对？那大学多容易考啊！你爸当年去北大多难呢，你妈去复旦更难，那你就北京大学，你看就去成了，还学医学院。如果你不鼓励他，你老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嘴很重要啊。刚才哎，怎么讲到这儿来了？讲故事没讲完啊？这个人他就爱说这是好事儿，讲到这好事扯这么远，结果呢？反正我经常不来，今天讲长一点啊。结果那个国王有一天出去，他给国王装个猎枪，国王打猎，这个猎枪呢不怎么搞的，这个后边走火，帮一枪给国王大拇指打断。国王气得要死，你怎么给我装的枪？他说这是好事，你说这不找死吗？国王就给他关到监狱里揍一顿，暴揍一顿，给他关监，永远不录用。结果这国王呢，有一天出去又去打猎了，爱打猎就被食人族给抓住，食人族就把他洗干干净净了，这个弄个大锅准备煮他好吃啊，食人族就吃人肉嘛，就要煮之前再给他洗澡了，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大拇手指头，这食人族很迷信，他不能吃残疾的啊，对不对？哎，像献祭一样，上帝也不要有残疾的公牛啊，你看大拇手是残疾，血怎么能吃呢？放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他回去了，他觉得他错了，他的这个管家说这是好事，他把他关在监揍一顿，他就把他放了，然后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啊，哎呀，我把你揍了一顿，关起来，这个我是错了。他说这是好事，他怎么还是好事呢？关起来是好事。他说：“如果我不被关禁，我一定跟你打猎去。我给你装枪嘛，当然把你抓了，你有手，你没手，我知道我有，我就被吃了，当然是好事。”那我们想一下，这个事情好像会转换的，弟兄姊妹啊，会转换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得罪人的时候，当或者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不见得都是坏事，因为因着别人的提醒，我们可以警觉，我们可以警觉我们自己。当因着别人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亲近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个行动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那个人当他被免了债的时候是一种行动，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可是他揪住另外一个，他也是一种行动，他没有饶恕的行动表现出来，揪住人的喉咙让人还债。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圣经说，你们若个人不从心里面饶恕的弟兄，我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有些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不清楚，我们也说不清，可是当然我们有感觉，我们会站在这里或者站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一切都清楚。我们站在哪里呢？我们站在圣经的观念里边，我们做一个饶恕的人，饶恕你的丈夫，他可能说过很多伤害你的话，有的时候吵架你会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这句话，可是这句话你要讲的，今天牧师讲的道，如果你一辈子不忘记，那个毒药就在你身体待一辈子，对不对？你要想到那个你的妻子得罪你的事情，你永远想到他，你身体就发抖，那你就会抖一辈子啊，到老了就会永远这样抖，不抖也抖了，帕金森就来了，形成习惯。一定要饶恕，欣赏那个罪人，欣赏那个伤害你的人，站在他的角度想。弟兄姊妹， 信主，我也信主也20来年了，服侍主15、16年，我常常讲这是一个最难的功课，最难的功课。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所以我的结论是，饶恕他人是一个命令，一个义务，往下看，也是一次机会。不宽恕的人就为自己招来指责、定罪和拒绝。有人说，不饶恕的人就是烧掉自己同样必须经过的桥，让我们自己没有退路。还有吗？你知道你的罪永远比别人所欠的还要多吗？既然神在基督里边赦免了你，你是否能够宽恕其他人？你是否知道，如果我们越快饶恕，我们会更轻松的呼吸，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快乐、喜乐。我们的神希望的儿女喜乐，不背那么多的重担，尤其不背那个仇恨的重担。来，我们唱一首歌吧，《十字架的光芒》，好不好？我带大家唱这首诗歌。我们请这个司琴的到前面来，给我们弹这首诗歌。每当我唱《十字架光芒》，我就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神为我们罪人流血，为我们罪人舍命。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和好。弟兄姊妹，你看这十字架是不是？你看一竖一横，很特别，它这个杀人的刑具，这是人和神隔绝，人和人隔绝的一个地方。当耶稣钉在上面的时候，人和神通过耶稣的身体和好。当耶稣钉在上面的时候，人跟人通过耶稣的身体和好了。你们记住这句话没有？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和神和好了。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和人通过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和好。神希望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为世人做见证。如果他的儿女彼此相争、彼此仇恨，可能人的人就不信耶稣了。人们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看到你们还不如我呢，我都能够饶恕，你们基督徒都不能够饶恕。那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让人跌倒的人有祸了。就盼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饶恕，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我们请司琴给我们弹这首诗歌。我愿意降服爱，我愿意，哈利路亚，一起来。十字架下的光芒， 祷告之前，如果你心里还有没饶恕的你的弟兄姐妹亲人，你说主耶稣，我要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我要释放我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求你来饶恕我，也让我能够饶恕伤害我的人。就在此刻，我要成为新人，一切都更新，旧事过去。你愿意，你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他圣灵光照你，你举起你的手，你说主，我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所有的苦毒、所有的伤害都离开我，所有的怨恨也离开我，因为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你负我一生的责任，你是我的阿爸父，我有你，我什么都有了，我有你，我什么都不怕，你让我爱，我就去爱，你让我饶恕，我就去饶恕。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想看到每个举起的人，他现在圣灵就在你的生命中来清理你过去一切的垃圾，一切你心里的阴暗，不属于神的那些咒诅捆绑都要被打碎，圣灵要充满你，让你的器皿完全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我真的爱我，你饶恕了我，我愿意接受你做生命的主，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你们这样还没有信主的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一位、两位，还有没有？三位、四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五位，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你们几位先到前面，我为你们做一个祷告，我再祷告。来来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今天上帝大要临到你，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哈利路亚！来，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爱要临到我的姐妹到前面来。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救恩要临到他，你的恩典要临到他。哈利路亚，你的福分要临到他。还有哪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请到前面来。主耶稣，我愿意在今天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要为你而活，我要活一个新造人的样式，让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软弱离开你们，让神的爱充满你们，圣灵光照你们，让你们一生活在光明之中。哈利路亚，赞美主。跟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打开心，让你住进来，做我生命的救主。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求你赦免我的罪，也让我能够赦免别人，
也让我能够赦免。
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
我愿一生一世跟随
你，信靠你，
信靠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归你。我们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我们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跟随你。就是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把这几位六位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每个同工啊，把我们的牧师弟兄姊妹都交给你。如果让我们从此时此刻起彼此相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主啊，既然你给我们的意向，为了福音传给万民，为了完成你的大使命，让我们活出你美好的见证。请你来祝福丰收华夏宣圣会，让在这地方成为多人的祝福，像明光照耀，把更多带到耶稣基督的私人宝座面前，让每个基督徒我们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彼此相爱，做主的见证，让世人看到我们就认识这群上帝的儿女，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像家人一样。耶稣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祝福我们的牧师越来越刚强，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越来越相爱，我们一同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